那么这次呢，我们六篇东西本来我就是说把它分作两段，那么一段呢是好像是有点问题式的，就是两个看起来相反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就是律法或者恩典，是不是为了恩典不要律法了呢？信心或者恩行为，到底信心重要呢还是行为重要，还是两样都重要？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个人或者社会，我都说的这个社会这个意思啊、意思就是 community 的意思，就是说一个集体的意思，到底个体还是集体的。那我想呢今天晚上我们就讲这两讲，就是大部分哈，大概就是律法或者恩典，信心或者行为。那么明天呢就是特别思想到个人或者社会。那么明天讲完之后，那么我们就进到一个比较重要一点的阶段。那我很盼望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实在是需要主的怜悯。那么刚才也领我们祷告，我们正是觉得我们实在需要真理的灵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单单注重知识呢，那么可能就是好像在属灵方面没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大家都了解，我们这次的聚会不是培灵会，也不是布道会，所以讲的这个方式可能也有一点点不同。那么圣经我们也不可能到处都翻，那么很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了解。好，现在我们大家从再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晚上你自己的爱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蒙受你的恩惠。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自己的灵感动我们，我们更需要你自己的血接近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毫无阻隔的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能够思想你，以致叫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福。主啊，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我们不能够充分的了解，但是当你自己的灵将你的话揭开来，就能够发出亮光照亮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查经班，为了这些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里常常一同学习，一同追求，一同相交。主啊，我们相信我们不单单是领受，我们更有享受，我们还不单单是享受，我们更是承受，承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在这个时代，在这一种时代的环境里面能够为你做真理的见证人。主啊，虽然我们的力量微小，但主啊，你要托付我们重大的工作。主啊，我们虽然不能够承担，但是到底这个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所以主啊，我们就恭敬地把这几天的聚会放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叫我们能够不但学习，能够认识，认识了也能够切实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叫我们为你发光。但愿恩主在这个时间里面亲自的帮助带领引导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次我们的题目叫做旧约对现时代基督徒的信息。我们马上就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还要读旧约呢？ Why the Old Testament？ 为什么还要读旧约？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啊，新约不是够了吗？在圣经里面新约到底还是占最主要的篇幅。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固然神曾经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啊，非常美的这个词句，多次多方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要教育，要教导，要告诉那些列祖们。但是到了末世的时候，有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那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可以是最完全、最厚啊、最有权威的启示。这些话语都是集中在新约里面。我们既然有了新约，旧约就是不是有很大的需要。旧约是新约的引言 （introduction）， 是序言啊，或者是一些序论。那么似乎呢，我们现在应该多集中新约。
我想这样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实在是应该注重新约，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注重旧约的话，我们可能对新约不会有太清楚的认识。我们想到在圣经里面啊，我们甚至在新约里面所看到的每一次提到圣经啊，都是指着旧约圣经所讲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读圣经，因为在这里面有其中有永生，你们查考这个圣经，他所讲的这个圣经是指着旧约。耶稣基督他一生，他就是让圣经里面的所谓旧约圣经里面的神的话成为他生活的力量。甚至当耶稣他在受试探的时候，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杭州的时候，他还是引用旧约的圣经，因为他觉得这是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也记得呢，当耶稣复活之后，在伊马忤斯的路上跟门徒谈到的时候，这些门徒他说当耶稣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不是火热的吗？啊，火热的吗？那么耶稣他怎么样跟这些门徒来讲呢？当耶稣跟门徒讲的时候啊，他就先讲摩西的律法，然后讲先知，那么然后呢就是讲到一些诗篇里面的话，分这三部分呢，这不是我们旧约圣经里面所分的。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个分法呢，是一开始是五经，五经以后就是历史书，历史书完了之后呢是诗歌书，诗歌书完了之后呢是先知书，分四部分。那我们这个中文圣经啊，就是跟这样的来分。那么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圣经的正典啊 canon， 大家都知道正典就是哪一本书应该算在圣经里面。正典是有两种，一种是 Palestinian canon， 是巴勒斯坦的正典。所以巴勒斯坦的正典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希伯来的正典。所以希伯来的正典呢，他们是分三部分。你换句话说，耶稣在伊马忤斯路上跟门徒谈到的时候，是用旧约的这个希伯来的正典，用巴勒斯坦的正典。那么这个方法就是先是律法偷了，然后呢就是先知书。那你说怎么是先知书呢？事实上啊，在约书亚记十四记啊之后，那么列撒母耳记、列王记都是算作先知，这叫 former prophet。那么然后我们所说的这个先知呢叫做 later prophet， 就是后先知。那么你说这个历史书怎么叫做先知书呢？他们这个希伯来的正典有他们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啊主要的就是因为啊，这是这个先知的历史哲学了，so prophetic philosophy of history， 是他的先知的观点来看历史。所以旧约有没有这个历史的内容？有。是不是纯粹的历史？我们说不是。如果我们今天站在纯这个史学家的立场来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他的目的就是特别着重在所谓救恩历史。现在有一个名称啊，就是所谓 salvation history 跟 house society。 虽然今天有的人对于这一方面有不同样的见解，我相信各位我们在中间也许有的人很注意看，比如这个库蒙的这个所谓这个 salvation history 有点不大一样，不过无论如何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是非常着重啊说救恩历史，它是完全集中在这历史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是主要的意义。所以呢在那个前先知其实历史书啊，那么我们记得当门徒他听见耶稣讲的话以后就说，他说当他跟我们讲圣经的时候，他讲这圣经的旧约，当他讲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吗？你看啊，当神的话在旧约里面的话讲出来的时候，能够叫我们心里火热。如果我们真正有这样存在一个愿意领受的态度，那么这个另外一个 canon 是 Alexandrian canon， 这是希腊的。我们知道当耶利米那个时候不是犹大南国这个 Southern Kingdom 以后不是败亡了吗？败亡了之后他们不是背叛了之后，有一些人他们就逃到埃及去，那逃到埃及去之后，他们有的人就是住在这个 Alexandria， 就是好像这个是当时的。我们知道以后啊，他们有世界三大文化中心的，一个是雅典，一个是亚历山大 Alexandria， 另外一个就是大树。我们知道保罗就是从大树那里来的。那么这个 Alexandria 呢也是一个很重要，那里有一个国立图书馆，有很多的藏书。那么当时呢，国立图书馆的馆长他觉得有这个需要，虽然他的目的不是觉得以色列的宗教最有价值，不过呢，正好像一般的这个学者一样，无论如何感觉到旧约是一本很有价值 humanities 人文学科里面也是有价值，所以结果就发动一些犹太人来翻译。翻译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叫 Septuagint， 那么 Septuagint 呢就是中文翻70字一本，有72个人。那么因为算是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这是象征式的，那时候已经找不到那么多支派了，6个人一个支派，那么有72个人，有很短的时间就把它翻成功了。因为当时啊，希腊语文好像今天的英文一样很普遍，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就把这个旧约的圣经把它翻成了希腊文，这个他们的目录就是 Alexandrian Canon。 那么我们以后拉丁文呢，我们中文英文全部都是照那一种的目录。那么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每一次当他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都是用这个Alexandrian Canon， 也是用希腊文的旧约。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甚至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引用旧约的时候好像跟旧约本来的词句也有一点点出入，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你看这是多么的奇妙，神的话就是这样的保守。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知道啊，不管用什么样的语文，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充分的要把神的真理要说出来。当然有这些我们还是有机会详细的来思想。那么我们就知道，当保罗他讲到他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最熟悉的那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里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这个圣经不是指的新约圣经，那个时候可能新约还没有 canonized， 还没有真正的成为正典，那么所讲的就是指的旧约。可见的呢，就是在新约还没有让人阅读以前，旧约已经是被耶稣跟耶稣的使徒们以后的教会是充分的来学习，充分的来这个研究。那么很不幸的呢，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早期的一些教父说 church fathers， 有一些人呢他们很重视旧约，但是也有人就提出关于这个旧约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人最早提出这个旧约的问题的呢，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Marcion。 那么这个 Marcion 呢，这个人呢，他就感觉到好像这个旧约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旧约里面的神跟新约里面的神似乎也不一样。他就把这旧约跟新约做一个非常尖锐的对比，甚至他对福音书也有怀疑，他所接受的就是保罗的书信，是这样。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历代的教会历史里面屡次的都提出来关于旧约的价值的问题，旧约的价值的问题。我们知道特别是在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啊，他们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理性主义的抬头啊。那么当然了，在这以前我们还知道，比如说在16世纪的时候，那么有宗教改革，虽然马丁路德他曾经重新强调圣经的重要，但是他也是几乎马丁路德也多少感觉到好像是旧约呢似乎是没有像新约那么重要，也是感觉到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那么理性主义的抬头之后，他们很多的时候就是用这个 dialectical philosophy 的这个方法，这个辩证法的那种哲学的途径来研究旧约的时候，那么就发生很多的困难。关于这点呢，我不是预备讲的太多，也许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讲。因为事实上这个旧约是希伯来人的思想，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在西方思想方面很多都是受这希腊的影响。那么事实上我也感觉到在这里面不能不附带的说起，我感觉到圣经实在是一本东方人的书，旧约更是东方人的书。我们很多的时候对旧约的解释都是受西方人的影响，其实呢，如果我们东方人直接来研究的话，我们可能比西方人更有成就。所以我常常觉得有这样的一种看法，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件事情思想，神会不会特别托付我们东方人，从我们东方人的这个背景来思想来解释圣经呢？可能是神要教我们有这样的托付来解释真理。那么因此呢，我们都是感觉到 Why the Old Testament， 这个如果没有旧约的话就没有办法，甚至于不能够充分的，不能够说没有办法，至少 不能够充分的来了解新约的内容。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这个拉比，那个犹太的拉比，他就说了，他说他一直读旧约的圣经啊，他没有读过新约。结果他读了新约之后，他才了解原来啊，他说这个我真是不明白，你们基督徒上读新约不读旧约怎么能够了解呢？他的意思就是特别着重了，觉得实在新约有很多的地方，如果我们懂旧约的话，实在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的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比较更深的能够认识旧约，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感觉到这旧约的篇幅实在太长了，在那么长的这个旧约的这个篇幅里面，读起来的确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本来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为什么要有旧约？为什么要读旧约？我现在差不多已经用了好久的时间来解释了。第二件事情我跟各位讲的，就是说旧约是不是能够适合这个现时代的基督徒？ How relevant? 是不是一定是很适合我们现代的呢？怎么适合对现代的？有的时候啊，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在新约的这个内容方面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古老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讲的，那么对我们现在好像差得很远了。我相信各位一定是非常的敏感的，对这个时代很剧烈的哈，大家了解我讲剧烈啊 ，radical social change， 这个社会的改变，改变得太快了，甚至我们感觉到好像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到今天都不能适用了。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发现了，完全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到底啊，圣经的真理还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是哪一种人，都不会过去。如果会过去的话呢，那就不成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啊，各位，我相信大家我们都会有这样感觉，就是到底呀，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完全随从现在的这个潮流呢？还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点点我们本来觉得好的部分？那么各位，有很多的人都感觉到很困惑啊，因为有的时候甚至感觉到连信仰，有的人在这个社会的环境里面连信仰好像都不够实际。会不会这样的情形呢？会不会这样的情形呢？如果我们真正的那个明白圣经的话的话，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今天相信圣经，这个我们的信仰可以说是 historical faith，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信仰是有历史的根据，换句话说就是那一个历史性的信仰，使我们感觉到既然它的真理是永远长存的，我们一定要保持，不但要保持，一定要见证，不但要见证，一定要传扬，不但要传扬，而且也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表现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很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感觉到这个圣经里面是有很崇高的理想，有很好的意思在里头，但是能不能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常常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传道人在讲台上讲的头头是道，振振有词，滔滔不绝，那么听的人听得也很好，但事实上到底能不能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应用呢？如果不能应用的话，那么这个真理怎么算是 relevant？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各位，如果我们啊，在查经办我们自己的研究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能够看见这圣经里面宝贝的真理的时候，我就觉得甚至越读越感觉到那个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生活，而且我越读旧约，我越感觉到这是神在这个时代里面特别对我们中国的信徒所讲的。那么所以这是我们后一个 section 的时候，就是我说我们大概后天开始我们也特别思想的问题，各位同不同意呢？我想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受，但是我自己啊，越看就感觉到越清楚，正是神对我们说的啊，这真是非常非常的真实，非常非常的适合。所以我很盼望呢，我们大家真是能够在就业方面呢能够多用一点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神的信息非常没有过去，相反的，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进展越来越发扬广大，就是在乎你我肯不肯，愿不愿意真正的付代价来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你记得不记得在撒母耳的那个时代，撒母耳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说是到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很奇怪，怎么在那个时候不常有默示呢？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呢？是不是神没有话讲？不会的。是不是神没有心意要表达？我想更不会。是不是神没有信心的？也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啊，人不愿意得到神的话。这个好像阿摩斯书里面所讲的，说的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吃，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喝，而是因为人不愿意听耶和华的话。神的心感觉到非常的失望，失望到了一个地步啊，甚至于呼召撒母耳。撒母耳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属灵的经历，其实讲起经历来，以利比他有经历多了，以利啊那个祭司，但是神没有召以利召撒母耳。在圣经里面记载，有的时候我们是难读一点，比如说在撒母耳记第三章里面，不是说到撒母耳在那个时候还未认识耶和华，这句话放得不大挺好。未认识，我以后还会解释认识这个字样，认识这个字样里面的意思。这里面意思说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耶和华，换句话说他对神的认识还非常的肤浅，还非常的幼稚。然而神要呼召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撒母耳他愿意顺服，要给神用，结果就神就用他。你看，所以今天不是在乎我们到底有多少的经验，或者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学识才干，最主要的还是在乎我们真正的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当然了，如果神已经配备了我们，让我们的语文方面也没有问题，让我们也有机会能够来研究圣经各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参考书可看，我们有很多的人可以听他们的讲解，我们自己也可以读圣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书籍，有很多的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我们更是要切实的花功夫。我感觉到今天教会有很多的工作，今天有很多的团体都做不同样的工作，这些工作都重要，但是可能最重要的莫过于研究圣经。在研究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莫过于研究旧约。我并不是说不要研究新约，而是因为我们旧约在教会在一般的信徒里面忽略的时间已经太久了，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不晓得失去了多少的祝福，而且我们不晓得多少时候啊，因为我们缺少明白旧约里面神的话，我们对神的旨意模糊不清，对神的真理模模糊糊不大明白。因此呢，我们今天要重新的来强调，我们还是以新约为基础，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旧约的真理，因为旧约的真理实在太丰富。因为这个新约里面很多的那些当时教会的信徒跟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懂旧约，所以呢他们不需要特别强调。今天我们实在很需要重新的强调。那么第三呢，我就讲话，刚才讲话好，现在讲话了。那 what's the message， 告诉究竟啊这个旧约的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旧约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感觉这旧约的信息就是我们从以色列人历史的经验看到，你我今天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环境此时此地的信徒，我们应该为主负起什么样的使命。我觉得这在旧约里面字里行间，无论从整体方面，无论是在陆续的部分，我们都能够看见。其实这个信息是什么呢？今天明天这两天我们都是讲这个信息。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所思想的，今天晚上我跟大家所思想的就是律法和恩典。到底在这个旧约里面是注重律法呢，还注重恩典呢？照着我们大家一般的了解，照着大家一般的了解，我们大家都认为旧约是注重律法，新约是注重恩典。照着我们大家一般的了解，在旧约里面这位神是公义的神，非常的威严，非常的圣洁，好像以赛亚他在这个圣所里面他说活灾我灭亡了，在这样一位圣洁的神面前呢，感觉到非常的可怕。神是非常的威严，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神是公义的，他就是对人有很严厉的要求，那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可做什么，如果你做了那就不行。在摩西他站在那里高山的时候，一边是以巴路山，一边是基利心山，基利心山是表明祝福，以巴路山是表明咒诅。他就说如果你们犯罪的话，那么你们就是罪有应得的，意思就是他所注重的是一个 retributive righteousness， 意思说一种报应的公义，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 那么像这样的情景当中啊，好像人就在神的面前战战兢兢的，在西乃山那个地方，人都在那里颤抖，感觉到非常的害怕，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这大而可畏的神啊，就向以色列人显现。他有公义，好像没有慈爱；他有能力，好像没有慈爱；他有这样的一种很严厉的要求，但是好像没有一种连续的这样的态度。他对人有很多的要求，他明明知道人不能做到，但是他还是这样要求。这位神啊，哈，是一个战争的神，一个打仗好打仗的人，好打仗的这么一个将军。各位记得约书亚不是在耶利哥的城外所看见的是一个拔出来得刀的那个元帅，他说我是耶和华的元帅。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在约书亚记里面有那么多的人，他们啊就是要被杀死，要把所有的妇女啊孩子什么全部都杀死，好像神非常的残忍。各位记得不记得大概听这个 Handel Messiah 那个圣诗里面，不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不有一段，就是他是怎么样，他是永在的父啊，和平的君，还有一个什么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啊，我们中文这样翻，如果照了原来来翻呢，应该叫 Hero God， 这个 Hero 是 War Hero， 他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英雄。那么这个字万军之耶和华，那么当然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还有很多的解释，也可以解释是一些天上的一些星星啊月亮等等，但是万军之耶和华也是指着好像是耶和华是带领着以色列的军队去打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旧约的所看到这位神啊，好像就是充满着这样的威严的公义的圣洁的，是非常荣耀的啊，人不能够亲近他，人看见就害怕，人就在那里觉得非常的惊怕惧怕的样子。但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到就不一样了。你看在约翰福音书不是这样说到了吗？约翰他就说，怎么说？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好像现在呢，所有的一些战场的过去了，战争的过去了，严厉的一些荣耀的可怕都过去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能看到这位神是多么的慈爱，充满的怜恤，不轻易发怒，恒久忍耐，他对人几乎没有要求，只要人信就可以了，他就能够得到恩典，不是凭着人有什么行为。于是呢，在历代教会的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大家都认为旧约是注重律法，新约是注重恩典。特别是在1825年呢，1825年，在这个英国有一位，他叫做 J.N. Darby， 那么科比，中文很多的时候就翻成过这个，表达这个达字啊，密集的密，他是 J.N. 他是一位希腊文的学者。这位希腊文的学者呢，他对新约有很多的研究，那么所以呢，他就发动一种的研究，其实不是从他开始，不过是他特别提倡所谓时代真理。大家听见过这个名字吧？叫 dispensationalism 啊。那么他们认为呢，神在历史里面呢有一套计划，这套计划就把它分成了七个时代。那么在这个七个时代里面，其中呢，旧约的时代叫做律法时代，新约的时代叫做恩典时代。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叫做布伦腾，那么还有呢，在美国就是 Schofield， 到现在还可以买到斯科夫的圣经。那么他们都是非常仔细的有这个一个 scheme 来做出来一套真理。那么我觉得这种时代真理有它的很大的价值。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它的价值就是给我们看见的神实在是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一步一步的，但是 oversimplified， 好，我觉得过分的简化，而且呢，过分的所谓呢，就笼统化，笼统化的一个地步，他就说旧约就是律法，新约就是恩典，那么引起了一般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多少直接或者间接的，都是受西方这个宣教运动的影响而信耶稣的。我们的这个真理的背景啊，差不多都从他那里来的。 那么他们大部分都有很纯正的信仰，我们感谢主。如果没有纯正的信仰，那么不能把我们带到得救的地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在圣经的知识方面还是不是一个已经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境地。那么他们有他们的工作，做传福音的工作，在初期教会的建立有他们的价值。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真实要离开道理的开端，要稍微再进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时代真理有问题了，有一点问题了。比如说在这旧约里面单单注重这个律法，或者新约里面单单注重恩典呢，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我感觉到今天不晓得会不会今天教会就吃这个亏呀，或者受这个损失。一般的信徒感觉到现在都是恩典啊，有这么本书啊，不是 All by Grace， 都是恩典，什么都是恩典。所以我们信徒呢就可以马马虎虎信就可以了。我们信了以后啊，我们到底追求不追求也没有什么关系。有的时候我在这样想，是不是我们把福音传的这个太随便。刚才周牧师就讲了 free but not necessarily cheap。但很多的时候把这个 free 跟 cheap 就放在一起，这是一个很不幸的 very unfortunate association， 很不幸的这个联想。那么大家知道好像随随便便就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之后呢也没有什么追求，是不是啊？我也不好啊，你也不好，我们大家都不好，反正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软弱，自己在那里原谅自己。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虽然不好，神还是安待我们，神还是爱我们。所以呢，神既然爱我们，那么就没有关系了。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非但没有在恩典里面长进，而相反的在恩典里面堕落，这是今天教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啊，把这个我们圣经的道理、基督教的这个生活啊，突一的突少，软到一个根本没有一种啊精神，这是我们啊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好好的为主做见证，要好好的做属灵的征战。在十六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因为他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感觉到有这个需要，他提出一个口号叫 The Church Militant， 教会一定要成为征战的教会。我们没有时间就是可以随随便便慢慢服，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啊每天都在征战，每天都在征战。你看这是多么难的事。所以呢，这是第一点，我们感觉到教会所受的损失。第二点所受的损失是什么呢？就是忽略旧约的经文，反正这个律法已经过去，我们现在还读它干什么呢？旧约里面很多的律法，又不能吃这个又不能吃那，现在我们不是还少吃衣服，说这样衣服不行，那样衣服不行，现在不我们还少穿，男的不能穿女衣，女人衣服，女的不能穿男衣服，我们现在都显得这样在放了。你说到底这个律法，到底这个它的 relevance 在哪里呢？很多的地方我们就看不出来嘛。但是当我们忽略旧约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whole picture of divine redemption， 看到这个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很有意思啊，在旧约我们有的时候读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站得远一点来看圣父的这个救赎的图画、救赎的风景画，有的时候我们看近一点，有的时候站得远一点，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一鳞半爪的，不能够断章取义的，不能够挂意漏望的来看圣经。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旧约圣经这里一段那里一段，这里一节那里一节，这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定是要整体性的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出来神他的意思在哪里，对教会、对个人，甚至于对我们家庭、对我们个人的神的旨意带领非常清楚。有很多的地方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亮光，因此呢，我们实在感觉到对于这个律法和恩典呢，我们需要重新的来思想，到底是不是旧约完全是恩典呢，完全是律法呢，新约是完全恩典呢，还是有不同样的情形？这是很值得让我们思想的。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律法。我们先讲这个律法这个字眼，我们讲到律法就是规条哈，律法就是章程，律法就是神一个很严厉的要求。但是呢，这个律法本来的意思啊，这个希伯来文这个 Torah 这个字本来的意思 instruction 是教导的意思，是教导的意思。那么既然是教导的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啊，这是神一个很恩慈的心意，他很愿意把他的意思的表达出来，那么这就是偷懒，这就是律法了。
那么律法的意思就是说呢，很具体的表明出来。那么这个律法呢，本来的意思呢，就是表明啊，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白神的旨意。在以弗所书也讲到，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在旧约里面说，律法就是神的旨意，
就是神的旨意。
那么如果这样说起来呢，我们实在感觉到这是很重要。那么我们就想到，怎么会有律法的呢？怎么会有律法的呢？我们不能不引用啊，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的真理。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呢，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讲，怎么讲呢？说是啊，现在我要选召你们做以色列的这个人民，我选召你们做神的子民。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个 covenant formula， 这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啊，他所定规的是一个条款了，一个条款。那么这个条款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拣选的族类。那意思就是说呢，这是一个神的所谓 electing grace， the grace of election， 拣选的恩典。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将其文化的背景来讲，古巴比伦、埃及、亚述、叙利亚，他们的这个文化的，都是要比以色列人辉煌的多了。甚至于讲到物质的文明来讲，迦南地的物质文明，甚至非利士人的那些，都是要比以色列人强。但是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人？只有一个解说，是什么解说？神的恩典。正好像你我，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信耶稣啊？有什么解释呢？没有解释，只有一个解释，神的恩典。那么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呢？ Election for service， 我们被拣选为的就是侍奉，意思就是说我们得到了神的福分，我们就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得到了尊贵的身份，我们就要做最卑微的工作，要尽我们最大的本分。所以这福分跟本分，身份跟本分啊，永远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神跟以色列人有一种立约的关系，所谓 covenant relationship。 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旧约里面可以说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啊。那么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我们可以从纵的来看，长的来看啊。如果你们有兴趣要看一些神学的书，比如说有一个人叫 Tom Rock， 虽然他们的信仰不是很正确啊，不无论如何呢，他的这个来这个研究旧约的历史的时候啊，他就是完全是纵的来研究，就是这一代是发生什么事情，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这样从纵的，你们明白我这个纵的意思啊，一直这样下来，这是研究 historical fact 来研究史实，就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呢，不但是研究纵的，还要研究横的，所谓 cross section。横的怎么研究呢？横的就是一个研究它历史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history。 那讲到这一步，我们以后还会再讲一个，今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那么在这个历史的意义方面呢，最主要的一个中心是什么呢？ covenant， covenant idea 啊，有一个学者叫 Eichhorst， 那么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旧约的神学，他就第一本书啊，完全这么厚的一本书，完全就研究这个 covenant，从这个圣约方面来研究以色列与神的关系。那么神为什么与神以色列人立约呢？因为恩典。神怎么样跟以色列人来立约呢？不平等条约，可以说不平等的约。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神啊，他只有给，他不是问人要什么。虽然神要求人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表现，但这些还不是神要。神他还是他不是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平说如果有一种契约的关系啊，义务跟权利均等，但是现在不一样，神他就是给而又给，只要我们扛在他的面前呢，仰望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的恩典是没有条件，但是我很多时候感觉到神的恩典是有条件的。跟我所讲有条件的跟没有条件的这意思有点不大一样，我觉得神的恩典是 conditional，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接受的心，我们都能不能得到神的恩典呢？如果我们不遵循神的旨意，我们能不能得到神的恩典呢？有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对不对？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看到这种情景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呢，我们就更能够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立约的情形啊，他们有一个大宪章啊所掐成啊。那么这个掐成是什么呢？就是律法。那么当然了，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律法了，有十诫啊，有约书 the book of the covenant 啊，有这个所谓 holiness code 圣洁法典，就是在立位记里面，还有呢 deuteronomic code 生命记的法典。不过呢，这几个法典里面最主要的还是十诫 decalogue。所以这个 decalogue 呢，在我们讲义里面印错了，印 dialogue 不 dialogue， 应该 decalogue。那么这个 decalogue 呢，是这个 deca 哈。那么这个十诫啊，其实有两种十诫，一种叫做道德十诫，另外一个呢叫做礼仪十诫，一个叫做 ethical。另外一个呢就是叫做呢叫 ritual。 那么 ritual 在哪里呢？是在民数记里面。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 decalogue 呢，是专门是指着道的世界。那么在道的世界里面哈，很有意思啊，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段就是20章，生命记有一段就是第5章，但这两段呢有一点不大一样。那么怎么不一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也不是有太多时间讲了，我的书里面也有，讲义里面也多少提及的。那么为什么讲到十诫呢？各位你记得吧，十诫都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啊，还有就是你应当怎么样，你应当怎么样，你应当怎么样。那么有人就说呢，你看这是律法，律法呢就是一种只有消极的禁止，没有积极的鼓励，消极的，你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完全都是禁止的啊。但是啊，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啊，你看到底是不是完全是律法呢？诸位大家都讲到是完全是一种严厉的要求呢，好像不是。为什么呢？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第20章里面，我如果大家不大方便翻圣经的话，我就读出来。那么他说怎么样？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先说我是，然后再说你不可，先讲我再讲你。为什么先讲神自己呢？Self-identification， 意思就是 self-revelation， 神要把他自己先表明出来，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他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啊，我们也许我们礼拜六问问题的时候，大家我可以跟大家研究耶和华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我们中文啊，有的英文就放着 Lord， 有的叫做 Jehovah， 这 Jehovah 这名字啊其实不对，翻错了。那么所以呢，他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呢？ The covenant God， 是立约的神啊。那么然后啊，就是说曾经将你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曾经，这个曾经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已经，这是已经一个 accomplished fact， 已经是一个继承的事实了啊。曾经将你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你说这是律法还是恩典？当然是恩典嘛，以色列人他们能够从埃及出来当然是恩典了。换句话说，先讲恩典然后再讲律法，跟保罗的书信完全一样。你看保罗书信哪一本书信不是这样，一开始完全讲恩典，讲救恩，然后就讲行为。比如说以弗所书从第1章一直到第3章完全就是讲救恩。那么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说你们既然蒙恩了，你们既然蒙恩了，所以你们行事为人与你们所蒙的恩相称，一样嘛，完全一样。那么如果你说旧约里面是注重律法的话，它不是先是恩典然后的律法，意思就是说由这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呢？旧约里面什么大前提？救恩做大前提。这个我大家讲明白这个意思啊， presupposition 就是以恩典做大前提。那么然后再讲你不可，你应当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也有人呢、啊、比如说说到这里很有意思啊，值得让我们注意到，他这个10条诫命啊，不是用2块发板写的吗？甚至有人感觉到是4条诫命是对神的，6条诫命是对人的，所以孝敬父母呢是对人的第1条诫命。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恐怕不是很正确。为什么呢？应该5条5条了，甚至孝敬父母啊是对神的，奇不奇怪啊？孝敬父母是对神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希伯来人的观念来看，孝敬父母，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神在地上的代表。当然有些不信主的父母不能够上神的代表。那你看，所以啊，我们比如说东方人对于家庭的观念，对父母的什么的这些地方，你说这也许哎呀，这些东西现在已经过时，一点也不过时啊。如果我们看了圣经，一点也不过时啊，实在让我们觉得很宝贝。还有人说呢，说读孝经说不可不可不可，为什么讲不可不可？应该说应该怎么样？你可以这样，你尽好这样。但是这是这个希伯来人他们的语文里面的一个特点。希伯来人他们很喜欢用反面来讲正面，很反面来讲正面。各位，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爱，爱是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爱是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为什么用反面讲呢？主要的就是把它加重语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希伯来的语文，它的语气方面，所谓这个 literary device 能够了解一点，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啊，我们比如说啊，这个三心两意，他就说心加上一个心，两个心，那就三心两意了啊。那么他们也没有像英文这样有 comparative degree， 有 superlative degree 啊，比如说bad words worse， 没有这样的文法。他多讲一次呢，就表明是更什么什么，比较什么什么，再一次就最什么什么。各位你记得吗？他有的时候比如说摩西摩西，那就表明啊更摩西，就是意思说更达到这个意思了啊。那么有的时候就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三次呢？最圣洁的意思，最圣洁的意思。所以啊，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非常有意思啊，能够注意到一些他们特用的这种词句，能够让我们看到是有他的用意在里面。那么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面也有人说律法呢是注重行为，恩典是注重信心。那么到底是不是律法一定注重行为呢？有的人甚至于觉得是行为的外表，没有里面的东西，没有动机，没有这个 motivation。 到底有没有呢？有，其实有。那你看在十条诫命里面呢，到末了的地方怎么样讲，讲到什么？末了的地方就是说你不要贪图人家的，贪婪人家什么什么什么。那么这个贪心呢，不是外面的，实在是里面的了。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啊，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实在是非常的宝贝啊，让我们看到的不但是注重外面的，也注重里面的，不但是注重好像律法的精神，也注重恩典的旨意。为什么讲到恩典的旨意呢？因为神认为这是一个最有效的保障人权的方法，这是神对人一个最低的要求，不是最高的要求。可惜以后以色列人弄错了，以为这是最高的要求，其实这是一个最低的要求。如果大家能够正道的这样来说呢，其实不是限制我，而是叫我得到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保障了，我有保障，因为别的人不能够随便来侵犯我，对不对？比如说当我们讲世界里面看见，你看第一条是除了神以外，除了他以外，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特别注重什么呢？就是特别注重神的 uniqueness 啊，神的独特性啊，神的性格。第二条就是说你不能够雕刻偶像等等，还不但这样，还不但是假神的偶像，甚至的真神啊，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有没有一个像？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注重的是注重他的 spirituality of God， 是神是属灵的。换句话说，先讲到我们敬拜的对象，然后讲到敬拜的方式，连方式都要注意到。我们不能够来 manipulate 神，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方法来敬拜神。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很有意思，很深的。无怪乎呢，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讲到的时候，就是等于讲第二条嘛，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看，那么第三条呢，讲到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字，讲到神的名字，也表明他的性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性格里面呢，可是表明这个性格，他这个名字的意思，表明他的性格，那就是所谓啊 Imago Dei， 好的 Dei， 就是 Image of God。 我们都是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是什么呢？是神的性格，用名字来表达出来。哦，你看这里面是很有意思的。第四条，安息日是神的日子，我们一定有一个时间。在生命记里面所注重的是道德的理由，在出埃及记里面所注重的是宗教的理由。他说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了，这是出埃及记里面。那么意思说宗教的、属灵的、创造的 在那个生命记第五章里面所注重的，讲神是一位救赎的主，不是创造的主，救赎的主，是道德方面的，连这个牛羊什么那些奴仆都要休息，因为我们以前也做寄居的嘛，要多有 humanitarian appeal 啊，有一点点这个人道主义啊，应该呢要顾到人要休息。所以你看神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说是弄到天衣无缝啊，真正的让我们看到道德生活到底是什么。这个如果是律法的话，这是一个 moral law， 好像自然界里面有自然律，在人类社会里面有道德律。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根据耶稣基督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所讲到的，都是根据这个旧约里面，他说我不是要废掉律法，是成全律法。他再进一步的来解释，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把律法这一次弄错。那么所以你看到第五条诫命呢，是神的代表父母，然后就讲到人一方面，讲到人怎么样，不可杀人，尊重人的生命，不可奸淫。现在这个问题很大，奸淫是什么意思呢？不可奸淫要尊重人的人格，因为奸淫的事情是人格的问题啊。不可偷盗，要尊重人的财产，不可说假见证，要尊重人的名誉，不可贪图人的房屋，也不可贪图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的，把他整个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就归纳起来，就是注重人的动机。你看，他是把这个整个的事情都非常清楚的讲清楚。那么，你怎么能够完全守着律法呢？是律法。所以呢，你看，神对待以色列人的时候哈，一直对待以色列人怎么样对待法呢？你记得在旷野里面神就一直的带领以色列人，有的时候以色列人甚至发怨言了，发怨言不听神的话，神还是赐给他们恩典，神还是赐给他们恩典。你记得吗？在马拉的那个地方没有水了，也好里有水的时候是苦的水，但结果怎么样？结果就给他们有棵树扔下去，把苦的变甜的了。结果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里面怎么说呢？说是在那里耶和华再定了律例典章等等的东西，而且告诉他们说唯有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医治是什么意思呢？医治这个字眼呢，以后在新约里面也常医治。现在很多什么 celebrate therapeutic 这个 celebrate 这个字根本就从希腊文来，而希腊文就是根据旧约里面的希伯来文这个字、啊、医治的意思。医治的意思就是一个有拯救的含义在里头、啊、celebrate、啊、这个字有拯救的意思在里面。那么我们就想到，为什么神要有这些规条律法呢？只有一句话， The discipline of Christ， 恩典的训练。我们要受一点恩典的训练，我们不受恩典的训练随随便便马马虎不行、啊、我们人需要 discipline 啊，不 discipline 不行啊。虽然今天在这个也许差不多还不当的美国，我看到处都是这样，都是说 permissive society， permissive 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啊，都是这样经营。但是到底啊，还是应该受训练，还是应该好好的有一种管束。那么各位你记得在这个旷野的地方，不是他们没有东西吃吗？当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啊，不是结果玛纳降下来了吗？像玛纳降下来之后，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什么？你们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吗？因为玛纳这个字就希伯来文的声音，玛纳就是什么啊？话就是话，玛纳就是什么？玛纳是什么呢？玛纳就是什么？无以为名啊，都叫不出什么名字来。当时他们啊，起初说玛纳是什么呢？他们也许带着这种很轻视的，哎，这个有什么呢？这算什么？这还能吃吗？或者他们啊，带着这种很这个惊奇的一个态度，或者轻视的态度。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吃的时候，哎呀，觉得又甜甜的，又很好吃，那个吃饱，就在这个地方，神给他们律法了。我可以说是恩典的律法，玛纳完全是恩典，但是有律法。什么律法？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捡这个玛纳，有一定的分量，你多捡了没有用，你多捡了没有用，白捡了，都臭了。好，那么你一天只能捡一份，不要多捡。但是安息日前一天你要降两份，你不捡了，安息日就没有得吃了。那个降两方呢不会变坏啊，你说怎么那么麻烦呢？其实不需要那一套东西，你给我们就给我们好了，连我们都不要到帐篷 从帐篷里面出来，我有的时候这样想啊，神降下来，他无论什么地方，就是我躺在那里，就站在我枕头旁边，我捡戒指是多方便的。当神没有这样做，他一定叫他不早不晚，早也没用，晚也不行。我们有定时的定量，有一定的方法，有一定的途径。为什么？这就是律法，这就是恩典的律法。那么我们这个说不完了，讲到神他的很多的恩典，很多的律法。各位，你记得在诗篇第130篇里面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实在我们很多的时候，甚至神对我们道德的要求，我们做得到做不到呢？根据新约里面所说的，也做不到。律法本来就是叫我们治罪人，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行了。但是我们注意到什么呢？在诗篇里面，不是诗篇130篇里面不是说吗？诗人说：“主耶和华，你若是揪他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底下一句什么话？然而你有赦免的恩典啊！你有赦免的恩典。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处处地方都能够看到什么？处处地都能够看到啊，恩典跟律法是同时的。在新约里面，你也能够看到律法跟恩典实在是同时的，一点也分不开。新约里面很多的律法，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注意，其实很多的律法，耶稣基督他讲天国的比喻，都是有律法的精神。照规矩应该怎么样，但是恩典应该怎么样，不义的管家啦，还有讲到管家的事情啦，讲到很多的事情。有一次有个犯罪的一个妇人来，找律法怎么样，但是恩典怎么样。很多的时候啊，就是不是把恩典跟律法分开，意思就是说在律法里面有恩典，在恩典里面有律法，在信心里面应该有行为，在行为里面应该有信心，这两样是分不开的，是有密切的关系。旧约里面非常注重信心，每一次在新约里面提到信心的时候，一定要引用旧约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那些人呢，你看希伯来书讲到那些人物的时候，都是旧约的人物，那些人真是有信心啊。以赛亚书可以说是信心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这个信心是什么呢？不是从理性方面的，是在说的平静安稳的，就是我们的得力，我们的得救就在乎平静安稳。信心是不着急的，我们有一个很实在的，有很充实的一个信心，这样的态度。那么事实上很有意思啊，在旧约里面用这个恩典这个字，用什么字呢？用什么字呢？在希伯来文就是 hesed， 这个 hesed 这个字很难翻译，有的时候翻怜悯，有的时候翻怜悯是 loving kindness， 有的时候翻 mercy 啊，有的时候翻恩慈，有的时候翻 faithfulness， 有的时候讲 faithful love， 有的人翻 devotion， 这个字就是恩典的恩。那么这个字，我们刚才不是唱那首，是不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第四首，你的信实和广大，在我们耶利米哀歌书里面就是讲你诚实和广大。这个诚实就是信实，这个信实就是在先知书里面常用的这个 hesed 的这个字， hesed 的这个字跟 hen 这个字两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都是指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什么恩典呢？我们知道立约一定要 faithfulness of God， 神表明神的信实。神我们可以实信，但是神不能够，神不能够实信，神是信实的。那么我们在这地方神的信实怎么样，出入的地方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恩惠。为什么呢？在何西亚书里面特别讲到，你看何西亚他的婚姻不美满，他的妻子对他不忠实，但他还要爱他。神就借着这样的经验让以色列人知道神还是爱以色列人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就是受这个何西亚的影响，但是何西在耶利米书里面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个爱是什么字呢？就是我以永远的信实来要这样的爱你。很多的慈爱这个字在这个中文旧约圣经里面发慈爱，本来就是信实的意思，就是这个字。而且这个字呢可以说是 covenant terminology， 是这个立约的那个名称，立约的这个字眼。那么意思就是什么呢？所以各位你记得在哈巴谷书里面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用信啊，当然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从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那里来的。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保罗也用过，我们事实上记得马丁路德也用过，但是哈巴谷书里面讲到这个信是什么意思，还不是单单就是这样信就完了， 而真正的要坚持到底，啊，要有对神的有一种忠实的、一种忠正的哈、啊，老是不改变的、始终如一的、彻彻底底的、破釜沉舟的，啊，就这样的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摆上，有这样的信心，那才叫真正的信心。在旧约里面所讲的信啊，还不单单就是一种信赖、信从的意思，还有信心的依赖、信心的依靠，更表明什么？更表明这个意思就是说，要信是始终如一，永不改变。神不改变，我们不能改变；神不改变，我们也始终如一的这样。那么像这样的情形，你看看，这是多么样的宝贝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注意到。所以呢，我们记得在耶利米书里面，他就讲到新约，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里面，就讲到新约。他说：“我要另外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不是，其实讲另约不是一个新的约，其实就是旧的约的一个 renewal， 一个 continuous emphasis， 可以说是重新的再来强调，表明什么呢？表明神是不能够改变。不过有一点不同了，进步一点了，是什么呢？不是神进步，是我们人领受进步了。他说：“我要把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也不需要别的人教导，他们也不需要教导别的人。不是说我们现在不需要教导、不需要学习，而是什么呢？我们直接从神那里有所领受。所以我就读到耶利米书31章31节的时候，就注意到什么呢？很有意思，注意到的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第一讲到属灵的认识 （spiritual knowledge）， 第二讲到什么呢 ？spiritual fellowship， 属灵的相交。第三讲到 spiritual cleansing， 或者 cleaning， 就是指着属灵的洁净。你记得约翰一书大家都很熟吧？一开始约翰就说：“我亲手看过，亲手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他有这个 first hand experience， 那实在是这样嘛？因为有的人以为律法就是单单这种外表的，其实是 imminence of the law， 因为有内在性，实在是叫我们能够有内在的认识。和西亚书里面怎么说呢？我的名因为没有知识就灭亡了。我的名因为不知道认识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怎么认识神呢？我们要认识，知道神的旨意，要知道神的律法。那么然后呢，讲到属灵的相交啊，我们可以跟神交往，我们从这个一些话语里面能够真正的与神交往认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到属灵的洁净，因为耶利米说，他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也好像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他必定要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罪过。那么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差不多要结束了。那么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律法跟恩典。我们想到在律法里面有恩典，恩典里面有律法，不要以为律法单单有要求，律法实在是神恩赐的心意。律法叫我们生活更有标准，律法叫我们明白神恩赐的心意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律法不是单单行为，同时恩典也不单单是信心。事实上这个信心的意思也是表明我们坚持到底的、永不改变的，叫我们有这种恒久的、持久的、耐久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于是我们就知道，在旧约里面很注重信心，也注重信心的行为，在新约里面也注重信心，也注重信心的行为。虽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说守律法没有用，行律法没有用，他的对象是对犹太人，不是对我们中国人。因为对犹太人，他们犹太人有的错误他必须要纠正，因为对犹太人，他们因犯了这个错误之后，他有的时候故意的说矫枉过正，故意的要讲得厉害，为的就是要讲把他们这思想改变过来。但是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我们不需要先跟犹太人一同进到律法里面，再从律法里面出来，这个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呢把这个律法，哦，这是律法，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我们相信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他都有一定的计划跟旨意来启示。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他的经历的话，不是根据秩序，而是根据经历的话，我们实在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事实上就是秩序，很多的时候也让我们得到帮助。为什么呢？我们从字句里面看到经历。因此呢，我们今天晚上就看到律法和恩典的时候，我们只记得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应该重新的来注重。如果我们不要说律法， 至少我们应该注重行为，我们应该注重信心的行为，我们应该在恩典里面受训练 Discipline of grace，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是你我个人最最需要的。然后呢，我们就记得怎么样呢？我们记得我们必须，你我一定要在恩典里面长进，不能够在恩典里面堕落。我们觉得神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要求，很高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恩慈的，也是严厉的。我们知道神啊，他是有很严厉的方法，有的时候很恩慈的方法。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无非就是要训练我们，为的什么呢？就是叫我们成为所谓 channel of blessing 啊，成为这个有人说的恩典的道管啊，因为恩典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得着了，我们就把它带出去。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 ？Election for service， 为的要侍奉。所以神啊，叫以色列人先蒙恩，叫以色列人把恩典带给外邦人。以色列人失败了，罗马书里面说，救恩已经临到外邦人，临到我们你我。今天神要叫我们夫妻这个灯，借着教会要把恩典带出去，借着你我要把恩典带出去。恩典的道法 channel， 有的时候有人说器皿，我们是做神的器皿。我有的时候不大喜欢用器皿，我觉得这个器皿的话还不够，有的时候倒空了再充满，满了再倒空，我觉得应该成为一个河道 river bed。 那这个好像耶稣所说的，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得到圣灵的力量之后怎么样，好像说我们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不是充满了再倒空了，而是恒久的在那里流。各位，我们总是感觉到神在历史里面好像是一定要河流一样，一直流一直流。每一个时代他都有他的特别的心意，在这个时代，在今天此时此地，对我们更有特别的心意，对你我们个人也有特别的心意。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把握神给我们恩典的话，我相信神的计划能够借着我们实行出来，不但我们自己蒙福蒙恩，而且也叫很多的人得到恩典。好吧，让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彻底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结果在我们生活里面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很多的时候甚至于让魔鬼留余地。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主啊，你要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叫我们明白旧约就是神的启示，在内中有永生，在内中有很宝贝的生活的真理，是能够应用在我们日实际的生活里面。主啊，我们正是知道这些旧约的信息实在没有淹没在历史的废墟里面，而是经过时代的走廊，那个发出巨响，那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发生共鸣。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感觉到，主啊，你的话语是多么样的宝贝。今天有多少的知识，有多少知识领域，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你的话，我们还是无知的。主，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感觉到，今天人所需要的就是你的话，但是人所拒绝的就是你的话。主啊，会不会就是我们不够具体的、真实的、活泼的、适当的把你的话传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求主你再加倍的施恩典给我们，叫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不但是研究的透彻，站立的稳，为真理做见证，也是要把这个信息带出来。今天很多的人他们饥渴，很多的人饥饿，主啊，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人生就在这样一个虚空的状况当中。主啊，我们既然是在你的恩典当中，因为我们实在有信息可传，我们实在有话语可见证，我们实在有生命可以表达出来。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正是靠着你的恩典，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站在需要救恩的人群的面前，高举十字架的救恩的福音的消息来宣告，在这一些灭亡的人群当中，让他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而且那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就是已经得胜了一切，而且你是带给我们世界的盼望。主啊，我们甚至感觉到这是末世，而且是末期，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主啊，若有人不爱主，那个人就是可咒可诅的，因为主已经近了。但愿恩主你就这样的恩待帮助带领我们，叫我们真实的靠着你的恩惠能够振作起来。求主带领，求主施恩，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